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美政要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真相纪录片《活摘》在英译会首映，一通电话引104名警察三退。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政要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近日多名美国政要分别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大规模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江泽民和中共应该为其犯下的罪行负责，并强烈谴责中共骚扰和抓捕肃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表示，希望将被关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纳入由兰陀斯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联合发起的捍卫自由计划的认领名单进行营救。美议员说，若继续骚扰肃江者，美当公开制止。美国国会议员达纳·罗拉巴克于2015年10月2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大规模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江泽民和中共应该为其犯下的罪行负责。罗拉巴克议员关注大陆提出控告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遭到骚扰和关押等迫害，他表示这种骚扰应该停止，如果继续，美国应该站出来公开发声谴责，并且亲自帮助那些受害者。罗拉巴克议员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我们要让他们对此负责，那些参加了售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法轮功的政府和个人都要负责。对于部分提告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报复，遭到骚扰、威胁、关押和监禁，罗拉巴克议员说，中共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我们美国不应和其他正常的民主政权同样对待他。中共犯下很多罪恶，打压宗教自由，迫害法轮功、基督徒和中国的其他人士。他还表示，美国不能忍受中共的宗教自由方面的标准。罗拉巴克议员进一步说，对肃江法轮功学员的这种骚扰应该停止。他还说，中共若继续，美国需要采取行动，亲自帮助那些遭到报复的受害人。如果他们继续报复自己的民众，美国应该公开站出来，不仅仅大声谴责，而且我们要亲自帮助那些受难者。美国会议员说，必须停止骚扰肃江法轮功学员。美国国会议员罗伯特·皮廷格11月5日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他谴责中共骚扰和抓捕肃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他说，江泽民集团这样的骚扰必须停止。对于目前中国有近20万法轮功学员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议员对此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他说，我认为每一个人拥有表达权利、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我将和他们站在一起，并且和拥有文化信念和信仰的所有人站在一起。他表示，部分提告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江泽民集团骚扰、抓捕、绑架是一个错误，他们应该尊重人们的信仰，他们有权利拥有应该拥有的自由。对于目前大陆出现中共加剧骚扰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趋势，至少有逾千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和抓捕。议员说，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声音，我们必须代表那些寻求自由的人们发出声音，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中国需要美国的尊重，如果他们需要我们的信任，那么需要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展现行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说，中共迫害肃江法轮功学员是非法。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前主席卡翠娜·兰托斯·斯维特博士10月27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江泽民集团骚扰和关押肃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是非法的，必须停止。他表示，希望将被关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纳入由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联合发起的捍卫自由计划的认领名单进行营救。对于中国大陆发生的控告江泽民大潮和部分肃江法轮功学员被报复和打压，兰托斯·斯维特委员说，我对此非常关注，法轮功遭受中共的迫害最为严重， 法轮功群体寻求的是最基本的人类价值和自由。看到法轮功学员所承受迫害的程度，令人深深的痛心。对于美国应该怎样做来帮助这些遭到中共报复、骚扰、关押的素江法轮功学员，兰托斯·斯维特博士说，我认为西方世界需要为整个法轮功群体和具体的法轮功良心犯公开的、强有力的发声，我们要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我将要推动的事情之一是希望收到其他的被关押的法轮功人士名单，希望部分人能在汤姆·兰托斯委员会和大赦国际联合在国会山推动的捍卫自由计划下被认领。兰托斯·斯维特委员表示，必须停止对素江法轮功学员的报复和迫害。他说，中共江泽民集团必须停止这种对法轮功学员和公民的非法骚扰，停止践踏代表中国数千万的信仰者的信仰权利。只要中共还在继续践踏被宪法所保护的中国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之下的公民权利，中国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真相纪录片《活摘》在英议会首映，明慧记者唐秀明英国伦敦采访报道。2015年11月4日下午，揭露中共政权大规模活体强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纪录片《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在英国议会大厦首次展映，引起震撼。当晚，该片获得2015年国际广播协会年度卓越奖中的国际调查性纪录片大奖。导演李云翔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颁奖典礼。《活摘》纪录片推出后，在20多个国家电视台进行了放映，每个地方都有很强烈的反响。这是该片继今年4月获得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伯迪大奖后，再次获得国际性荣誉。当晚，该影片在英国议会大厦展映后，包括两位英国上议院议员的观众，都被影片揭示的中共政权大规模活体强摘贩卖良心犯，其中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所震撼，也对这部优秀影视作品的震撼力感到惊叹。活摘纪录片让观众看到，在中共政权下发生着血淋淋的非法人体器官贸易，为了获得用于谋取暴利的做移植的器官，大量良心犯被杀害，其中最主要的无辜受害者是被残酷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而且是按需杀人，发生的是活体强摘器官。上议院议员和其他与会者关注活摘罪行。一位上议院议员在观看活摘纪录片后称影片令人惊叹，同时想知道中共活摘罪行在国际社会被广泛曝光后是否已经停止。针对该议员的问题，参加活摘纪录片展映会的医生反对强制活摘器官组织欧洲代表阿里克斯博士做了说明。他主要指出，中共在2014年针对有关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来做器官移植的许诺，是中共玩的一个文字游戏。中国官员对外宣称的说法与对国内媒体的说法不一致，事实上，中共仍然在把死刑犯当作移植器官的来源。活摘纪录片导演说，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活摘罪行。李云翔导演在展映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现场反馈和提的问题来看，大家对活摘纪录片披露的重大历史性事实很关注。做这个影片就是希望人们能够了解活摘这个罪行，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最后来制止这个罪行。从各国播放的反馈，从今天在英国议会播放的反馈来看，我们应该对这个充满信心。从历史上看，不管一个当时看似多么强大，不管一个罪行看来如何难以收拾，最后都以邪不压正作为结束，这是个历史规律。麦塔斯说，活摘器官罪行是这个星球上没有见过的邪恶。我们也知道，从它涉及的范围和产业程度来看，应该是世界和历史上最残酷的罪行之一。它的结束是一定的，问题就是每个具体的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在这个罪行结束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个人来讲，就是自己的良心的选择，对团体和国家来讲，那也许会决定着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靠什么存在。 如果面对这样的罪行还无动于衷，如果面对这样的罪行还把利益摆在第一位，那当真相最后都叫世人知道的时候，人们会重新认识你这个团体，你这个国家。如果人们之前还不相信，还不知道如何去做，去制止它，那么通过这么多人的努力，包括两个大卫，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伊森·戈德曼、医生反对强制活摘器官组织，还有我们影片的努力，应该说是更容易参与制止这个罪行了。所以我也希望观众们，不管是谁看了活摘纪录片之后，都根据自己合适的渠道、便利的条件去传播这个影片，让人们了解这个事情。那以后有一天回过头来，你会对自己今天所做的感到高兴。非政府组织主席说，活摘罪行要被停止。迪兹·阿西利亚·布雷特·霍尔特女士是非政府组织全球菲律宾陪审团倡议负责人，曾先后在菲律宾、英国和尼日利亚三国教书。11月4日下午，她也在英国国会大厦看了影片《活摘》。布雷特·霍尔特女士表示，这是她第一次听说中共活摘器官罪恶，她感到震惊，但她对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抱有信心，认为坚持不懈地逐步传播真相就会带来由良心和正义驱动的变化。他说，天哪，过去我听说过一些有肾病的菲律宾人到中国去，但我从没想过他们可能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了，太令人震惊了，这是非常有力量的影片。如何改变？如同大家所说的，就是坚持。我对我的全球菲律宾陪审团倡议事业就是坚持，一步步去做。你就是坚持不懈地去跟人去讲这个中共活摘器官罪恶，就会引来越来越多的注意，就会有很多人的心被触动，他们自己就会出来要求改变。一通电话引104名警察三退。2015年10月末的一天下午，东北某地的一名大法弟子在电话对打救人时，一通电话历时1小时49分钟。先后给四川某地的104名警察做了三退，其中98人是党员。详细过程如下。大法弟子的一个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很浑厚的男子。大法弟子告诉他要给他保个平安，并告诉他已经有2亿多人都三退保平安了，问他入过团吗？他说入过。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戴过，我还入过党呢。你赶紧给我都退了吧，我早就想退，不知道上哪儿退，这回太好了。大法弟子说，那我就给你退了吧。他说要得要得。大法弟子问了他的姓氏，给他起了化名做三退。这位警察没有挂电话，而是紧接着说，我们都是警察，我身边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办呢？他们都还没退呢，你也给他们退了吧。大法弟子说，好吧，请他们都报上名来，声明退出的是什么组织，一个一个来。于是这些警察就轮番向大法弟子报出姓名，退完一个，大法弟子喊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大法弟子给他们每个人分别起了化名，于是一个有名有姓共104人的三退名单就这样诞生了。在场的大法弟子都感到震撼，这104个众生不是一般的人啊，都是曾经受江泽民毒害最深，为其冲在前面，作为迫害大法弟子及先锋的人呢。这些特殊的众生得救了，这就是师父所要的。师父慈悲，给每个众生机会，作为我们大法弟子，都要放下长期迫害中形成的对警察的怨和恨。他们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一旦造下迫害大法的罪业，18层地狱都装不下的，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我们要用更大的慈悲心来救度他们，毕竟生命是可贵的，只要他们能迷途知返，将功补过，就能被大法救度，就会有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噩梦何时已，法轮功学员女儿埋在心里的深痛。作者青云，明慧网2015年10月29日。哦，又是这种梦。梦中我放假回到家乡，亲戚告诉我爸爸被中共警察暗中下毒手害死了，我大脑一片空白，这正是我一直担心的。可是当它真的发生，还是沉重的打击。我在自己的哽咽声中醒来，泪珠还在眼睛上挂着，一片黑暗沉寂，凌晨2点刚过，再也无法入睡，又默默流了许多眼泪。这种梦已折磨我10多年，但同时庆幸它只是一场梦。10多年前梦魇的开始，10多年前爸爸因修炼法轮大法被绑架，没有判决书，只是无限期的关押，直到出现病危状态，看守所怕担责任才扔给了家人。那时对于整个家，天都塌了，妈妈和哥哥一下多出许多白发，我那时在外边上学，相比之下承受的太少太少，甚至爸爸刚回来时那病危吓人的样子都没见到。听妈妈说，爸爸当时浮肿的吓人，鞋子都穿不上了。爸爸回来后坚持修炼，身体也很快康复，又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因为勤劳肯吃苦，家里日子渐渐好起来。记得大二那年，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无人接，又换时间多次打仍无人接，我慌了神，爸爸受迫害的情形又浮现在脑海中。后来终于打通了，听到电话那头父母笑呵呵的说话，我却泣不成声。原来那时家中农活正忙，他们很少在房间，没听到电话。那是第一次意识到迫害给自己留下的阴影。随着时间流逝，忙于学业工作以及人生的各种烦恼，有时感到自己已经忘记过去，毕竟很多年过去了，爸爸好好的，我也长大成人。可是当噩耗一次次来到梦中，勾起我对过去的回忆，感受上竟像刚发生，我就一定要给家里打电话，确定他们平安，我的心才能暂时安定下来，迫害中走入修炼。我是在父亲受迫害后走入大法的学员，很多人不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么厉害，父亲也受过迫害，我为什么还要修炼，就不害怕吗？其实对于我，害怕倒是次要的，而父亲受迫害带给我的迷茫更痛苦。当时父亲被关押，我刚刚升入大学，却没有一点自豪和兴奋，有的只是对前途的迷茫。爸爸是那么热心善良的一个人，却被关入了监狱，那么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痛苦反思之后，我决心做一个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人。每次下这样的决心，眼睛都像奔涌的泉水，因为我本性不是那样的，我也不愿那样，但是我一次次告诉自己要那样。后来看揭露迫害的真相报道，有的孩子无法承受父母遭受迫害的打击而精神失常，我深深地理解他们，特别对于心事重的孩子真的难以解脱。每次看到这样的报道，哪怕只是只言片语，都让我揪心的痛。那些感受我都有过，为他们难过就像为自己难过一样。后来机缘促成，我终于拿起了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起悟自己迷失的本性，然后就是深深的懊悔，要能早点修炼就好了，就不会那么迷茫痛苦。其实爸爸自修炼之日起就希望我得法，最好的东西也要让最疼爱的女儿得到，而固执的我迟迟不肯走进来。修炼后知道了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吃苦受难是消除罪业，没有抱怨，明白了宇宙真善忍法理，被强行扭曲的价值观、是非观得到纠正，活得更踏实。通过看明慧网、看九评共产党，更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也更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我终于走出了迷茫。那么对于不修炼的家人呢？一次妈妈对我说，她梦到爸爸又被抓走了。妈妈对警察说，你们抓他干啥呀，他是好人呐。妈妈从梦中哭醒，枕头都哭湿了。父母都已年过花甲，爸爸因为修炼依然硬朗，妈妈比同龄人还好，没什么疾病，但也日渐衰弱。 我经常劝他也修炼，而他也是非常的善良，明白大法真相，非常敬佩师父，非常热爱神运，但他太害怕迫害了。我相信如果不是这场迫害，他一定也会修炼，并在大法中受益。此梦何时已？一次在明慧网看到爸爸早年受迫害的情况，寥寥200字，名字也不准确，但在那个严密封锁的年代，能曝光出来已经不容易。然而在那200字背后有多少辛酸，外人怎么能知道呢？其实相比之下，我家还不是受迫害最严重的。我知道还有更多人反复被绑架、劳教、判刑，遭受酷刑、骚扰、勒索、歧视、株连，没有正常的生活，甚至被害死、被活摘器官，对于他们的家人是怎样的伤痛啊！当然还有更多更多不为人知的迫害，因为消息封锁至今未能曝光。十多年来，对于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会有多少悲伤惨烈的故事。如今在大法中经历过几年的磨砺，我内心常怀感恩，宁静祥和，波澜不惊，甚至在外人看来，在我身上看不到岁月和沧桑，然而内心留下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每一天都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每一年都有很多人被害死，甚至刚刚见过面好好的一个人过几天就失踪了。他们都是和爸爸有同样信仰的人，虽然爸爸现在好好的，但不能保证类似的遭遇不发生在他身上。真心希望对真善忍的迫害能早日结束，希望爸爸一直平安，以及千千万万像爸爸一样的父母和他们的子女平安，或许那时梦魇才能离我而去。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晚期肺癌患者得救。我是一位退休教师，今年75岁。前年我常常觉得身体不舒服，服药后也不见好，走路无力，全身虚肿。我的家人就陪我到市中心医院去检查，确诊为肺肿瘤，也就是肺癌晚期。我心里既着急又难过又害怕，好像天塌下来了一样。我本来就患高血压，大儿媳妇有糖尿病，大儿子和媳妇工资低，每月我俩都要买药，为治病也花了不少钱。二儿子失业了，夫妇俩为买房子花了很多钱，我的那点积蓄已经都给他们拿去买房用了，我没有存款了。现在全家人为给我治病都在想办法弄钱，可我这病就是绝症，能好吗？弄不好花了大笔钱什么用也没有，那就是人财两空。可不，没过多久三次化疗就交了7万多元，可病没有任何好的迹象。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听说我的情况后就到我家来了，他给我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帮我退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告诉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他走后，由于怕心重，我不敢念。从那以后，病也越来越重，病得起不了床，走不动路，吃不下饭，喝不下水，吃什么吐什么，只有在床上躺着，头发几乎掉光了，脸上没有血色，瘦得皮包骨头。我心想，难道我的生命到了尽头了吗？我不甘心，我要活下去。但是吃药也没有作用了，看不到任何希望，真是度日如年啊。过了好几天，家人又陪我到私人诊所去输液。医生说，我这儿没有治你那种病的药，只能给你输2瓶氨基酸。临走时又说，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不用来了。意思是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输液也没用了。8天过去了，我那位朋友又来看我，他一进门就急忙问我，我叫你念那9个字你念了没有？我说我怕，没敢念。他说，你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你。我赶紧悄悄的小声念，就这样还生怕别人听了去告发我。朋友又给我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叫我看，其中有一个小袋子，他走后我就打开袋子来看，一股雾状的浓烟一下子向我扑来，过后感到全身舒服。我问朋友是怎么回事， 他说是好事，是大法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觉得我的病好了许多，我的弟媳又要我去化疗。到了市中心医院，我又拉又吐，十分难受。医生看了后说我不能再化疗了，就开些药给我。我想起朋友说的师父给我清理身体的事，我就没要那些药。回家后还把家里所有的药都丢了。接着朋友帮我请了一本转法轮，教会了我五套功法。不到一个月，我每天读转法轮，听师父讲法录音，练五套功法，我的病情果然明显好转。化疗掉了的头发开始长出来了，能吃能喝了，体重也增加了，脸上有了血色，还能上街买菜做家务活了。几个月过去了，现在我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知道我病情的人都说是奇迹，现在我也敢告诉我身边的人和熟人，是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救了我这个被医院确诊为无法医治的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我希望所有的被中共欺骗的人能从我的经历中明白过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相信大法好，谁就会有福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